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卡弗朗，我是阿红，
我是杰叔。
杰叔，我们今天来讲一年一度的这个新品牌大预言哦。但今年的这个品牌，我觉得很鸟。我本来不想讲，但是又想说，好像是已经变我们惯例，不讲又不行哦。那会让我觉得很鸟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今年啊，没有什么正经的品牌啊。全部都是中国车啊，
谣传市场谣言就是说中国车要进来嘛，对不对？
感觉这个车都已经在海关准备提关了，这种感觉啊，讲的好像每一家都要来哦。尤其是我们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一些社群网站上面啊，这些中国品牌注册某某某台湾的这种账号，然后做了粉丝专页，好像一副要开始宣传说，哎，我们要来什么车什么车什么车哦。
啊，结果我们的媒体就开始跟，
媒体不都这样吗？哪里有鬼就哪里抓啊。那接下来哦，我们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我跟坚叔听到了一些传言哦，坚叔你要从哪一个车厂开始讲？
我觉得我先从最不可能的两个车厂来讲，好不好？
好啊，
第一个叫奇瑞，
奇瑞之前不是来过吗？
那个是之前这个太子汽车的时候，他有曾经来组装过嘛，他有做过这个我们讲的乘用车的部分，那也有这个商用车的部分，
电动车都来过，好不好？
奇瑞那个时候来的电动车，那个是另外一个，那个跟太子又没有关系。
对，就是两个故事。所以奇瑞要来，好像不奇怪啊，来过几次了嘛，但每次都滚回去嘛。
对，结果现在市场谣传这个奇瑞是裕隆要代理啊，错，裕隆这个事情我待会再讲。其实奇瑞哦，目前我听到的是台塑要做，
可是这个东西你刚才已经讲的是最不可能的、
啊、是为什么听到这个有台塑这个东西？因为台塑其实它也是这个所谓太子汽车的债权人，那现在他们在大肚厂
北恰都小的
北恰都小，不管是什么北恰都小或怎么样，这各种的东西我们就不去探讨。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奇瑞这个东西，然后又跟台塑又会兜上？其实我听到的是说，在中间在串的这个人其实跟之前太子也有关系。台塑其实据我的了解，台塑一直没有放弃要做乘用车的部分，只是说当时的时局不太对，
现在还是不对啊。
但是说实在话，因为之前有这个 MG 开了一个先例嘛，大家觉得哎，这个好像可以做，但是 MG 只有一家品牌，只有一个，其他阿迪亚萨来的品牌，尤其你看像奇瑞这个品牌，人家一看哇，大六车
之前就已经玩臭了。
对，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品牌好了。下一个你说第二个不可能的，这是谁啊？
比亚迪。
比亚迪不是全球最强，什么刀片电池世界数一数二，
对，而且还准备要超越这个特斯拉嘛。
超英赶美这每一家都在讲，这不算。
对 对其实我之前也有听说比亚迪有人要做，但是呢，放眼台湾现在有办法去做这个比亚迪车子的车厂还真的没有，因为比亚迪它要求的很高，我要工业 4.0， 台湾现在哪一家有啦？你总不可能叫台积电去组吧？
台积电去组那一台车可能要卖1000万、啊、不像大陆车的价格。但其实这就点破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哎，台湾好多品牌，以前国产车很多，到处都有这个汽车厂还留着，可是事实上这些汽车厂都 是基本上上个世纪的产物啦，这样讲不过分哦。那你说现在新的电动车新式的机械设计用这些东西来组组起来吗？哎，可能没办法、啊、除非像和泰，因为他一直在做现代的车子嘛，一直在更新厂房，一直在投资，那问题是他光做头台都来不及，他哪有控理这些大陆车。
那所以这个后来我就听到，就是说比亚迪那边的想法跟看法，就是说不要国产，
进口卖一卖了，
就进口卖一卖嘛。其实跟之前哦刚刚提到那个奇瑞是一样的意思。
那奇瑞也是哎，不要做了，进口卖一卖。问题是其实台湾这边大部分的人都想说，我要活化厂房，对不对？我要提高我的稼动率。那问题是你做那个旧式的厂房，就做不了新式的车嘛？
没错。所以在比亚迪的部分呢，目前听到的就是哎，反正就卡住了嘛。
应该说台湾想做啊，但是比亚迪那边觉得说你做不了。
但是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台湾目前这些零配件厂商谁有办法去做？
零配件厂商这个部分我们听到的故事也蛮离奇的哦。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来台湾做不可能嘛，因为这个上下游的供应链其实断得差不多了，死的死逃的逃啦。这时候你说连比亚迪连奇瑞都说啊，不然你们进口好了，就代表其实在台湾造车难度蛮高的，要造现代的车难度真的蛮高的。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 都用 CKD 的方式，那其实国产化的零组件是越来越少。那当然厂商外移也是一个啦，然后也有厂商是把他欠了一屁股债之后把厂商搞倒的也有啦。刚刚我们讲到奇瑞跟比亚
这两个就是最不可能的嘛，那接下来看一下好像稍微有点希望了，
那个已经进行式的，我先讲一下已经签约的。之前大家讲说这个裕隆集团要代理奇瑞，错，他代理叫吉利，
已经签约了，那就是谜底成锥，什么车要来啊？
我目前掌握到的是，有油的，有油电的，还有电的。都有，
反正油电跟电的都叫新能源嘛。
是，
其实是中国的算法，不要以为中国很先进啊。
对，其实
油电车也是新能源的。
对，
台湾也是满地都是啊。
但是呢，他们现在也碰到一些问题，要找这些上下游的供应商，可能也有问题。
供应商就不见了嘛，本来的产业链就已经消失了嘛。那你说全部从中国拿零件来装，用 CKD 的方式嘛？那我们上次不是跟业内的前辈有讨论过，他们说现在也没有什么自制率的限制哦，只是人家会。觉得说你这就是中国车嘛，你的零件都是从中国来，就算你转个第三地，上面还是写简体字嘛，
是
不是？那可是吉利，
吉利之前也被裕隆玩死过，你不要忘了 ，to be 啊。
对，我要讲的就是这个。那你之前已经玩过一次，那现在要再来一次，
我觉得这个就考验民众的记忆力。
哎呀，说不定吉利的新车看起来不错嘛，不要这样。
不过说实在话啦，那个现在吉利的车子真的是不一样。
但光是吉利这两个字，我就不想看。
对。听说他们会用另外的名称，
那么骨子里面还是吉利嘛？
是的，
基本上明眼人应该买不下去。你看 MG 至少可以包嘛，虽然说背后是上汽，但我至少品牌这个是买来的英国牌嘛。你说吉利再怎么掰，还不都是那些英文拼的中文？
没有、啊，
是不是？
他可以把它包一包变成 Volvo 嘛？
哦 ，Volvo 不可以，
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了。不可以。
现在这个吉利哈、哦，他要进来的话，目前他们反正就是要国产。我知道的是，大概最快大概。在第三季左右。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下一个有可能的。好了
啊，下一个有可能，这个其实车子都被人家拍到了。大通，
大通是上汽吧？是不是？
上汽，对。那其实大通它的英文名字叫 Maxus， 它也是一个英国品牌。
对，基本上跟 MG 是相同的玩法，只是这个 Maxus 大家更陌生，因为其实它在英国是做小巴的嘛，
小巴商用车这种所谓的商旅车这个部分。
我一直觉得它其实只是车体打造厂而已啊，说真的。但是无论如何，基本上这个 base 跟这个结构的组合，你看英国牌、中国股，然后台湾做，这 MG 基本。基本上是一样的架构、啊、
对，可是我觉得它切入点很有戏哦，因为它切入点是七人座的休旅车，
是 MPV 还是 SUV？
MPV
就有些
有戏、
哦、MPV 的选择，其实现在便宜的 MPV 不多吗？
不多，而且它进来的其实不管是规格上还是听说价格上都蛮有竞争力。
对，但骨子里还是中国车，但至少这一个组合是目前最接近现实的组合嘛，对不对？
而且你不要看这个大通的车子哦，它在中国是满街跑，因为他们很多的那个商用都是用他们车子，而且他在英国、欧洲也有在卖哦，
就还活着是对，
对，而且活得非常的好，
所以说不定他是相对更有机会的哦。除了这些中国品牌之外，那、啊、真的没有别人的吗？没有别的车可以做吗？
有一个品牌，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好多年了，
雪佛兰哦，
不是雪佛兰，你就只爱雪佛兰，你那个口碑已经没无解了好吗 ？Genesis
谁做、啊？
听说目前有人进了三台的车，在做一些。试调认证之类的，
所以也是马来老板吗？
不知道，目前不清楚。
那我们要叫马来老板来处理一下，逼问他一下。
但是我听说了，这个有另外一个韩国品牌，听说他们现在为了做新品牌在做准备，不管是 showroom 也好，这个我从经销商那边听到的，在新建这个 showroom， 为了新品牌。
如果你说是现代系统的话，那就还是 Genesis。
对，
但你如果说是这个马来系统的话，
因为我有去大概看了一下，阿红讲这个马来系统，他代理的品牌有比亚迪，有 Genesis。
OK， 所以有的猜咯，
大家有的猜。
那你说这个新的 showroom 盖的时候就说我这是要做双品牌的展间，对不对？
是。
那你觉得比亚迪跟 Kia 能放在一起卖吗？
我觉得不行。
但比亚迪跟 Genesis 可以摆在一起卖吗？
可以。
我觉得也不行好不好？
也不行是。
Kia 跟 Genesis 摆在一起卖行不行？比较不奇怪。
对，但是我觉得可以啊。
所以这样子算起来这还是无解嘛，只是我们的猜测。
对，
就是有可能是这些嘛。所以除了这些谣传中的中国牌之外，我们也 也有既有的代理商在为新的品牌来做打算，就对。
对，
所以今年还是有戏，就对。
今年有戏，但是我们的政府的态度，
其实我觉得这一直都是一个关键，就是给不给你做嘛。目前为止啊，因为我们的新总统五二零才就任嘛，在总统就任之前，我认为这种重大的决策不太可能有太大的动作。
那你就错了，我听到他们现在的态度就是说，可以啊，你们可以卖啊，可以做
啊，很好啊，
我认证要不要给你？他们现在用一个东西去卡他法规，你们要通过 TNCAP 的标准，还不是 UNCAP 哦，或 CNCAP 哦，那个都不算哦，要 TNCAP 的标准。
我觉得合理啊，因为你要来台湾卖，你就是要在台湾撞嘛。
没错。
那你说以前我们 ARTC 这个秘密评分是 OK， 就是 ARTC 60分给过就可以卖嘛？那现在 TNCAP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60分的机制哦？就是说，哎，你撞过就算，还是说你撞出来低于三颗星或低于两颗星不给卖，或者说评不出星等不给卖
？TNCAP 是一个啦，其他的还有一些可能关于排污啦各方面的标准，他们现在就是用这个去卡，
这不叫卡吧？这个叫做合理吧？不然的话，你一个开一公里排出二氧化碳两吨的车可以卖吗？不合理吗？
吨
对，
那太恐怖了吧？
我觉得这个你说叫做卡它，我也不是这么认为。
反正就符合
台湾法规，
符合台湾法规啦。对啦，他们现在就说，不管你要 CKD 也好，或者是说你要用进口的，没关系，都可以，你只要符合我法规就行，
合理啊。
刚才讲的那些品牌，就听到的有一些原本蠢蠢欲动，他就突然 Q
撞不过，或是排污不会过。
对，因为中国那边他不可能为了你台湾，除非你一年啊一款车卖的量是10万20万辆，他可以帮你改，你一年才卖几台，他干嘛帮你改？对不对？
不用改啊，
就不要卖嘛。
应该这么说啦，你如果拿最先进的产品，搞不好有机会，人家要在欧洲卖的车 Euro NCAP 过不了嘛，应该可以过吧。
是，
那 Euro NCAP 来台湾撞，应该可以撞个七七八八吧，不至于过不了吧。
是，
你如果要拿那种便宜货赚大钱的利差很大的那种旧型车来卖，当然就没戏嘛。像当年熊猫嘛，那个车你现在撞还是过不了，当时就过不 了
那个疗效好不好，那个是一台很恐怖的车。
那你拿那种车来卖，当然赚大钱，但是安全就是当你放屁嘛。
他也没赚大钱好吧，没有人要啊。
其实那个就是忽视的台湾市场有一个特质啊，台湾的汽车市场其实是一个成熟市场，你不要说什么大家盲目买便宜车什么的，不会，消费者其实还是有点眼睛的，媒体嘴巴坏啊。那你说真的拿一个什么10万20万30万的车出来说，哎，我这很便宜，我就是要打那个以前那个空窗的这个集聚，没有 level 2能不能卖？
不能卖。
没有安全气囊能不能卖？
不能卖。
这个 ESP 过水跟不会闪能不能卖？不能卖。就是大家对于车辆有一定基本的要求的水准在的时候，这些车其实是没搞头的啊，说真的。好啊，那我们今天这个有关2024年新品牌大预言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照例如果有新的更新呢，我们会在节目里面再另辟新的集数跟大家讲。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